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演述的主题主要是以萧平石导师著作《涅槃》为蓝本，略说对于想要实证解脱果的人而言，得了解佛法中的法与次法的关联性。接续上一集说到知恩报恩的内容，我们这一世出生之后，最初期的一千个日子是如何仰赖周遭家人的呵护呢？因为得来太容易，大部分都是理所当然的领受恩德，从没有多加思维。若不能思维而知道有恩，何以谈报恩呢？更何况我们每个人不仅仅这一世需要受照护，而是无始劫以来的无量世，一出生即蒙受照护。以此观之，施恩与受恩是生而为人的必然互动，也是佛法中的基本教导。布施时有三种互动的要素必须了知：施主福田所施之事，布施时就是种福田，所种福田越殊胜，未来世获得的福果也就越殊胜，这是很自然的逻辑。就像我们播种，种瓜得瓜，种果得果，若将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壤，未来结出的果实自然甘美丰实。所以布施的最基本因果，佛陀于经典中也有明确的教导。经文中如是说：如为生命耕田种作，随其种子或其果实，施主施以亦复如是，随其所施或其福报，如受施者受以得命色利安变，施主亦得如是五报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譬如布施财物，这道理就好像世俗人为了求色身的生存，养活生命去耕田种植农作物，随着他播下的种子而在未来获得果实。布施的人就是施主，布施完成之后，随着他所做的布施，将来就能收获果实，也就是随着所做的布施而获得福报。就好像接受布施的人，接受布施以后得到性命、色身利气以及安乐，所以也有力气与人家说话，还可以辩解。经文中说，接受布施者在受施以后可以得到这些果报。同理，施主在未来世当然也会得到这五种果报，未来世得到寿命长、色身健康、有力气、生活安乐、具有辩才。也就是说，譬如种下一颗稻谷，发芽长出果实以后，就回收了一千颗的稻子，这都是先要施出稻米，才能在未来获得许多的稻米。这样来看，布施的时候就像是种福田，所种的田地越殊胜，未来世获得的福果也就越殊胜。所种的田地如果不殊胜，未来世获得的福果也跟着下列。譬如受施者已经接受布施了， 施主就能在未来世获得五种福果，使施主寿命增长而不短寿，色身康泰而不会一出生病痛缠身，也能获得从事营生之时所必须有的气力，一生际遇安和利乐，言语方面也能与人正常论辩，而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。这五种福果在下一世会跟着他，如同影子跟随于人一样，不会失去。还有，我们自小熏习世间法的传统文化，还有伦理，例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这不正是佛法中的四依端、四正勤吗？属于三十七道品的助道法，助道法就是次法哦，能帮助道业快速成就。可见，生而为人是很珍贵的。若能正正当当的过日子，维持人格，纵使没有因缘入佛法修行，至少都还在外面修集次法的福德资粮。尤其要维持人生，只有人类以及天人的条件适合修行。若是不小心落入三恶道，只能受报了，根本无法熏习向上之道。所以说，有心学佛的人，首要之务，请记得要三皈依。有了佛前三皈依的仪式以后，蒙佛护念，时时会有念头提起来，自然不敢造恶，未来也就远离三恶道了。这也显示，能生而为人，都是拥有基本的福德，才堪能一出生就受施、受呵护，也象征着以往必然也曾布施、呵护过其他的有情众生。若是已经拥有难得的人生，还能知恩而懂得报恩，得是多劫累积足够的福德智慧资粮，而成就诸根圆满，才懂得于饮食男女之外，探求增上智慧之法，更进一步修学佛法中的解脱智慧。也就是说，具有愿力布施的基本心性，就是拥有愿意付出的心态，以及有能力、有福德，足够落实布施而付诸实行。世尊在经文中有开示，能够获得人生，再加上诸根健全，没有残缺、亏损，是很难能可贵的事。经文如是说，世有六处难可值遇，我今已得，云何当令恶绝居心？何等为六？一、佛事难遇；二、正法难闻；三、布心难起；四、中国难生；五、人生难得；六、诸根难具。如是六事难得以得，是故不应起于恶绝。经文中说，在世间有六种难得值遇的处境，而我们目前都已经遇见了，如何可以让心中还存有不善的有漏觉观呢？哪六种难得值遇的处境呢？第一，佛陀出世难值遇。 第二，要能听闻到正法很难。第三，要对导致生死的五欲诱惑升起恐怖之心很难。第四，能出生在有佛法的国度中很难。第五，出生为人身很难得。第六，还能具备健全的器官功能很难。像这样子，六种难得值欲的事项都已经获得了，所以不应该升起不善的有漏觉观啊。此段很容易了解的白话经文中，佛陀清楚宣说，要能值欲佛陀出世，或者能听闻到佛陀的正法内容，都是很难得的因缘。我们看看眼前的社会，正是最佳的实例。宣讲佛法的道场、书籍、媒体处处得见，然而其中的内容有如实解说，解脱应该断我见的基础法理吗？还有要出生在有佛法的国度中也很难，如果出生在异国他乡，言语不通，向往佛法也没有用。就像目前正觉讲堂宣演的佛法，许多洋人真的很有兴趣熏习，却苦于无法阅读中文，不能深入了解。接着还要有出生为人类的正报，能具备恰当的智慧力，加上健全的视觉、听觉等器官功能。这些条件都是过去无量世累积数不清的次法功德，才能成就修行人今日的环境以及条件。纵使具备了前述的条件，若障于胎昧，或者进入正法的福德还不够，很容易又会淹没在五欲财色名食睡中流转。确实不会对生死法起恐怖之心。所以本段经文中，世尊向弟子众开示，都已经具备了上述六种难得值欲的条件，有心修行就不应该让心中升起不善障碍解脱的有漏觉观啊。由于佛法修行是心性法门，若有情的心性能踏入知恩报恩的阶段，再有因缘得闻佛法正知见，就可以方便说是迈向解脱道了。所以说得先具备次法，次法的福德够，就能进入解脱法的智慧。我们于前一集所攻读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经文内容中，当时尚在菩萨位的世尊，于布施血肉之后，还发愿说，令我来世得成作佛，得成佛时，愿你法食除辱饥渴生死重病。经文中小王子发愿说，愿将这一世布施的功德让我未来世能够成佛，成佛之后愿意以法食解除你们的饥渴，也解除你们流转生死的重病。经文中说，那位布施的太子在还没有断命之前立下誓愿，将身体残留下的血肉布施给 闻了血腥味，前来觅食的蚊虻虫蚁等，让他们得以饱食满足，同时借此布施结缘的功德，回向未来世能够成佛，并在成佛之后愿意继续以法食喂养这些饥渴前来结缘的蚊虻虫蚁，让他们将来也能免除生死流转的重病。阅读这段经文以后，常常忍不住会想，自己必定也是往昔曾经受恩于世尊的虫蚁之一啊，依于世尊的愿力才得以进入正法。以上这段是世尊宣演过去世，他于菩萨位时孝养父母，利益众生的无量布施行之一。而这万般诸行都还是次法哦，尚未进入佛法解脱智慧的内涵。同时于《大般涅槃经》中，世尊还谈到他往昔供养佛陀的历程，也是值得我们攻读。世尊回想，在过去无量无边哪由他劫之前，那时的世界名为娑婆，那时候的佛世尊名号为释迦牟尼。当时世尊从善友处辗转听说佛陀将为大众宣讲《大涅槃经》，世尊听了以后心中非常欢喜，很想供养佛，却是贫无分文，便决定卖身求财，然而没有买主。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个人，便顺口问他，我要卖身，你要买吗？那个人回答说，没有人能看守我家的工作任务，如果你能承担，我就把你买下来。是什么事物没有人能承担呢？那个人回复说，我患有恶疾，按照医师给的处方，每天要吃3两人肉，如果你能够每天提供身上的3两肉给我医病，我就愿意买下来给5枚金钱。当时世尊听了终于有买主，愿意买身，心中正是欢喜。双方谈妥之后，于是先向买方拿到钱，以有限的一天时间赶到佛陀那儿，将所有的5枚金钱供养释迦牟尼佛，至诚顶礼，然后虔诚地听佛陀讲经。可是当时因为鲁钝没有智慧，虽然有机会听经，却只能记得一段经文，那个句子就是，如来正涅槃，永断于生死，若有智心听，常得无量乐。经文的意思是，如来世尊已经证得涅槃，而且永远断除生死之患，若有能以至诚心听闻这大涅槃经的内容，是依于恒常的涅槃而能获得无量之乐。当时世尊心中守着这句经文，达成了心愿，听过经了，过完一天就回到买主家，割下3两肉给买方。就像这样子，每天如所约定， 世尊割下三两肉给买主。由于心中念着这句偈，感觉很值得，身子也不觉得痛，日日如此，割下三两肉给买方疗疾，整整满一个月。由于这样的缘故，买方的恶疾果真痊愈了，而世尊身上割肉的伤口也恢复平整，连疤痕都没有。眼见这样的奇迹，世尊心中立即发起决定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因为仅仅记得一句偈就有如此的功德力，何况能够圆满具足全部法要的智慧。世尊深深体验到这部《大涅槃经》能带给众生的利益，让他成就佛菩提的决心加倍坚定，于是发愿，愿于未来成就佛道，佛号为释迦牟尼。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当初发愿以此佛号的由来。经文中所说，如来世尊已经证得涅槃，而且由于证得涅槃的缘故，再也不受生死之患，很清楚地表达，所谓涅槃就等于无生死，无生亦无灭，证得涅槃，涅槃是不属于三界中的有无生灭之法，不落入世间有，不落入世间相对待的两边，涅槃是绝对待，恒常，依此而说有无量之乐。这是世尊于《大波涅槃经》中开示往昔一心渴求供养于佛、听经闻法的感人因缘。从经文中的开示，更能得见若次法的基础逐渐圆满，解脱与成佛之道也能水到渠成。有关法与次法的重要关联性，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分享咯。今天说明到此，敬祝所有菩萨色身康泰，福慧增长圆满，阿弥陀佛。